南苏丹是世界上最年轻的国家。根据全民公投，在2011年7月从苏丹独立出来，成为共和国。安理会在南苏丹宣布独立的头一天，通过决议决定设立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帮助该国巩固和平与安全，并帮助创造发展条件。目前，各国共向南苏丹特派团派出了27支分队，其中中国派遣了一支工兵分队、一支医疗分队以及一个步兵营，人数达1055人，是中国派出维和军人最多的任务区。在5月29日，联合国维持和平人员国际日即将到来之际，联合国新闻对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代理司令杨超英少将进行了采访，请他对中国派往南苏丹维和人员的情况进行了介绍。请听李茂奇的报道。
2011年7月9号，南苏丹宣布独立，在国际社会对该国纷纷表达祝福和期待的同时，由总统基尔和副总统马沙尔领导的两个不同派别已经开始在相互角力，争夺对国家的控制权。从2013年年底开始，这一权力斗争演变为全国范围内的武装冲突，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尽管双方在2015年8月签署了和平协定，但冲突至今仍在持续。自冲突爆发以来，该国已有成千上万人死亡，360万人流离失所，其中150万人逃到周边国家避难。为了应对危机，安理会在2014年5月通过决议，决定加强南苏丹特派团，并授权特派团保护平民、监督和报告人权情况，为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创造条件和支持执行和平协议。中国早在2006年5月即已向南苏丹派遣维和部队，当时南苏丹还没有从苏丹完全独立出来，联合国特派团当时还称为苏丹特派团。中国最早派出的是一支工兵、一支医疗队和一支运输分队，全部部署在瓦屋。2011年底，运输分队撤出，目前在南苏丹执行任务的有一支工兵分队、一支医疗分队和一个维和步兵营。此外，还有24名参谋军官、联络官、军事观察员在任务区执行任务。他们的主要任务分多个方面，步兵营主要部署在朱巴，归南战区指挥。医疗分队和工兵分队部署在西战区的瓦屋。联合国南苏丹特派团代理司令杨超英少将表示，派往南苏丹执行维和任务的官兵全部经过了严格的挑选。
在人员的选择方面呢，中国维和官兵的选拔，在军事素质、业务能力、作风纪律等方面呢，都有很严格的标准，而且要在派出前进行多层次宽领域的针对性的训练。这个主要呢有这么几个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维和的常识的学习，包括联合国宪章、标准工作程序、外交礼仪、维和人员的行为准则、南苏丹当地的法律法规和民俗习惯，以及维和常用的英语等。目的呢是增强官兵的遵纪守法意识，提高这个涉外的工作能力。训练的第二个主要的部分是专业技术的训练，这个主要突出了警戒、防卫、巡逻、护送等训练，组织复杂环境下的全员实装拉动训练。此外呢，这个为了增强官兵遂行任务和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进行了很多针对性的训练。三是加强防卫训练，主要是为有效的应对安全的局势，加大安全防卫训练的力度，重点进行防御防卫训练，提高官兵自我防卫能力和分队整体的防御能力。
中国目前派往南苏丹的1055人，包括700名维和步兵、268名工兵、63名医疗队员以及24名参谋军官和军事联络官。此外，还有一定数量的维和警察。中国维和部队在联南苏团主要承担的任务包括防卫警戒、武器搜查、安全巡逻、武装护卫、应急处理冲突、难民保护、战区防疫、伤病救治、医疗培训、道路修复、营地建设、机场维护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 杨超英表示，各国维和部队在执行维和任务期间，都依据联合国的出兵要求，依据各国政府与联合国签署的谅解备忘录和联合国的有关规定和任务区的标准程序，按照任务区或战区司令部的指令执行任务。各国部队相互支持，相互学习，相互配合，相互协作。杨超英表示，总体来看，中国的部队具有思想觉悟高、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后勤保障有力等一些突出的特点，特别是在组织纪律方面和执行任务的坚决方面，中国的部队有着良好的表现，受到了任务区领导和友邻部队的高度认可和赞扬。
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实现多边主义、实现集体安全的有效手段，在缓和紧张局势、解决地区冲突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中国维和军人在执行维和任务的过程中是有很多收获的。据我了解，维和军人在动荡的安全形势、恶劣的自然环境、复杂的人文环境中执行维和任务之后，普遍感到更加热爱祖国、热爱和平，更加珍惜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同时呢，也更加坚定了捍卫祖国、捍卫改革开放取得的丰硕成果的信心。与此同时呢，在思想多元、文化交织的任务区，维和军人通过维和还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提升了在国际舞台展示中国形象的这个交际能力。
近年来，联合国维和特派团在世界各地的任务区执行任务时，不断出现针对当地人民的性剥削、性虐待事件。杨超英表示，中国维和军人在这方面无懈可击。
据我了解，中国的维和官兵都是经过严格的选拔、严格的培训，到任务区执行任务的。他们把代表祖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看作是一件无上光荣的事，都非常自觉地珍视、爱护这份荣誉。其次，纪律严明是中国军队的优良传统。中国军队有一系列严格的规章制度和条令条例来规范官兵维和的言行举止。此外呢，在维和部队抽组单位组织的训练和国防部维和办公室组织的骨干培训中，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行为准则都是不可缺少的一课。到达任务区以后，部队呢更加注重强化行为纪律方面的培训，定期组织官兵开展反性剥削、反性虐待的教育，同时也发挥维和分队中女军人的性别优势，定期开展与妇女儿童权益保障相关的这个政策宣传，强化官兵知法守法遵法的意识。因此呢，在这个防止性剥削和性虐待丑闻方面，中国维和部队经过采取这些措施，做出的实际的表现是非常好的。迄今为止还没有发生过一起案件或者是严重的违纪行为。
杨超英表示，联合国维和行动是维护世界和平、实践多边主义、实现集体安全的有效手段。中国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是履行大国责任和义务，维护世界和平的实际行动，是贯彻外交大政方针和防御性国防政策的具体体现。首先，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国一贯支持联合国维和行动，坚持中立、当事方同意、非自卫或履行授权不使用武力等国际社会普遍认可的维和基本原则，主张加强联合国安理会主导作用，坚定支持并推动联合国维和行动改革。中国对联合国维和行动的积极支持，推动了联合国和平事业的发展进步。其次，中国积极向联合国维和行动提供高素质兵员和资金支持。目前，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派出维和人员最多的国家。中国军队有2300余人在联合国8个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 中国是联合国维和摊款第二大出资国。2016年至2018年，中国承担10.2%的维和摊款，这是近年来中国分担联合国维和摊款的第二次大幅增加。杨超英到联南苏团任职已有将近2年的时间。6个月前，在特派团司令出现空缺的情况下，他被任命为代理司令。作为一名拥有40年军龄的军人，他深感责任的重大，同时也清醒地意识到特派团所面临的诸多挑战。
面临的挑战是多方面的。那么我认为这个从部队来说，主要面临的挑战呢，一个是部队缺乏行动这个自由，因为驻在国的政府和联南苏团的关系不够融洽，互信不足，导致呢部队外出执行任务经常遇到阻拦限制。最近呢，我们维和官兵进入南苏丹都遇到了问题，那么这些行动自由上的问题影响了部队行动和这个战斗力的发挥。第二个挑战是人员轮换的衔接不畅，因为出兵国、联合国自身以及驻在国政府等多方面的原因，那么分队和任参谋联络官的这些军官轮换经常出现衔接不畅，形成人员的空缺或者是兵力不足，给部队执行任务带来不利影响。第三个方面的挑战主要是交通状况对部队行动和后勤的保障带来了困难。南苏丹呢没有铁路，绝大多数公路呢都是土路，路况极差，城镇之间的公路在这个长达半年的雨季基本上都不能通行，这个既不利于部队的行动，也给部队的后勤保障和自身维持造成了困难。第四个方面的是挑战是部队的素质有待提高。联南苏团的部队呢有27支分队，部队人员来自于50多个国家，在人员的素质、训练水平、武器装备、保障能力、英语水平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别，特别是在英语能力方面，多数分队的官兵语言的训练不足，信息沟通、传达命令等需要通过翻译，在准确理解、迅速行动上存在障碍。
杨超英表示，尽管存在挑战，但南苏丹特派团在联合国维和部以及秘书长、南苏丹特别代表兼特派团团长的领导下，在各国维和部队指挥员的相互协调下，特派团正在变得更加态度积极、更加行动有力。包括中国维和军人在内的所有特派团人员正在做出共同努力，力争以最好的姿态完成安理会赋予自己的神圣维和使命。李茂奇，联合国纽约总部报道。